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思与我的悬崖边上走回来，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日。前段时间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恭维和自心生魔，我读后内心很受触动，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弟子，至今已有26年了。一路走来，内心深处总感觉自己算得上是真修弟子。然而在最近向内找的过程中，才惭愧地发现，虽然这些年做了一堆事儿，但在很多方面的修炼都没有落到实处。深挖自己的内心，着实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内心深处固守着如此多的人心和执着，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思与我。特别是今天在学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时，看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开示，有了思就容易被情所带动，修炼中表现出处处都是难舍难割，修起来执着就难放下，有时为大法做事也表现出执着于维护自己的作用，维护自己的名啊，维护自己的喜欢。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有思、情、名等等执着，在修炼中反反复复除不了根。表现上就是，当有人夸自己的时候会感到很受用，尽管有时也会提醒自己别生欢喜心，别求那些好听的话，但有意无意还是会求得同修、同事和家人的认可与夸赞。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事事处处都存在着证实自我，有一个我的根儿。相反，当有人攻击自己的名时，或者对自己提出批评时，很多时候第一念会产生不高兴的心理，严重时会对对方产生怨恨，包括对同修和常人的怨恨、记恨，甚至内心埋藏着以恶制恶的观念，表现上就是小心眼儿，不能做到宽容和大度。尽管自己不是有意识这样去做，但这种对自己一丝一念的放松，本身就是主意识不强和不精进的表现。而如果这些心不能除根的话，将是极其危险的，是自心生魔的前兆。这些不好的执着和观念会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中体现出来。然而，由于表面讲究所谓的涵养、平和，自欺欺人的把那些执着和观念隐藏了起来。非常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弟子主动归正的机会，也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善心提醒，让我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去深挖自己，找到那些不该有的人心和根本执着。这段时间在向内找的过程中，表面上好像没有发生那么大的矛盾和摩擦，但内心感觉就像过了一个生死关一样。今天学完法后，发自内心感受到应该真正去实修自己，放下一切怨恨和妒忌，敞开修炼者的胸怀，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从思与我的悬崖边上走回来。在今后的修炼中，用更加纯净的心态去做好三件事。以上是自己有限境界中的一点不成熟的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事元宝三退了，作者中国西北大派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6日。一次领导感慨地说，还是人家某某攒劲儿啊，风控放开了，全单位的人都阳了，就人家一个人上班，给单位值了一周的班。同事们也说，你看人家练功人，面对再大的危难始终坦坦荡荡的，咱们每天吓得要死，今天扎堆抢口罩，明天排队抢双黄连，后天又想尽办法的抢购布诺芬，就这样还统统感染了，看来这个功真的是好呀。下面说说同事元宝三退的事情。他比我大5-6岁，在常人中属于那种老于世故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使他有一个让人羡慕的本事，就是可以和遇到的任何一个陌生人，不论是高官还是流浪乞丐，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关系拉得很近，对他产生信任感。在单位里，他被公认是数一数二的高情商之人，他本人也常以此为荣，并很愿意帮别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自从我们在一起工作以来，我发现他认同传统文化，做事情有底线，可是他又对中共的假新闻、蛊惑人心的宣传很相信。我看到他有时表现出善的那一面，似乎很迫切的希望被救度，但在现实利益面前，他又很害怕接受真相。一、初讲真相。2019年底，我工作的国企经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单位要进行整合裁撤，我们被分到了一起工作。这一天，我们一起干的活比较重，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元宝坐到了我身边，一脸凝重地看着我，然后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佩服你。我对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点懵，疑惑地问他怎么了。他慢慢地对我说，我已经默默地观察你几个月了，我觉得你不是电视里说的那种人。电视里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为了自己圆满，不管不顾家庭，不孝顺父母的人。我对其他练法轮功的不了解，但通过我的观察，你不是电视里宣传的那种人。工作中，你是什么活都抢着干，什么苦都抢着吃的好人。我一下反应过来了，对他说，哦，都怪我没有给你讲清楚，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污蔑全都是假的，都是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迷惑全国老百姓的。他问我，那为什么上级给我们开会说法轮功是某教，还要我们接批表态呢？我告诉他，这是中共一言堂的造假污蔑，你可以用手机的浏览器查一查，中国法律上所谓定性的14个邪教组织里面根本就没有法轮功。而且中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乔石牵头，曾经做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得出结论，证明修炼法轮功是对社会和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我又深入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死亡病例等，并且给他讲，我们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每一个弟子，要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修炼人，其实我很惭愧，我有好多做的不足的地方。我觉得你们比我年龄大，重活脏活当然我要抢着干，力当然我要抢着出啊，这在我们修炼的人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呀。元宝听后说，原来练法轮功的都是一帮好人呀，那既然是这样，共产党对你们发动的岂不是一场政治破破害字没有说出来，他马上改口，岂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吗？我对他说，对，就是一场政治迫害，既然是迫害，就有结束的一天， 就有平反的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了，你说在这二十几年中共的残酷迫害下，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将要承受什么，他们将要面对什么呢？元宝想了想说，是呀，你说的这些事我真的没想过。我也觉得这些年总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不对，但又想不明白。我今天回家要仔细的想一想了。二，再讲真相。有一天我跟元宝独处时，他关心的跟我说，你也是小五十岁的人了，以后干活的时候悠着点，别有多大力出多大力，要是闪到了腰板，累坏了胳膊腿，那可没人管你，就要自己遭罪呢。我听了跟他说，其实在修炼人眼里，人出了什么意外看似偶然，其实都是有必然的原因在里面。一个人行得端，坐得正，做什么事坦坦荡荡的，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的。他听后惊愕地问我，从你们修炼人的角度上看，一个人遇到的天灾人祸都是必然的吗？我说那是当然的呀，这就是修炼界常讲的因果轮回呢。说到这儿，我接着给他说，其实中国为什么和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的体制不一样，为什么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却被一个独裁的党统治呢？他茫然地对我说，不知道，你给我讲一讲。我说，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撒旦的伎俩，魔鬼的阴谋。魔鬼要迫害修炼人，还要绑架上所有的世人一起参与迫害，让善良的人成为邪恶的帮凶，迫害神的弟子，目的是要毁掉所有的人呀。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让人失去对神的信仰，跟随着共产党战天斗地，迫害善良。共产党宣扬进化论，把人类和动物等同一类，将丛林法则看作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动力。你看看是多么的荒唐啊。他听后若有所思地问我，那你说真的有神吗？神会救那些被欺骗的人吗？我说当然了，三尺头上有神灵，一个人做了三退就可以保平安。我继续给他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为什么他作恶却让你们必须表态揭批呢？共产党为什么要用这套反天反地的邪说，从小教育中国人搞阶级斗争，举着拳头对血旗发誓，让你把生命献给他呢？你不洗清发过的这个毒誓，怎么能摆脱魔鬼的控制呢？所以说，必须声明退出曾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抹去这个毒誓，才有美好的未来。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接着又摆了摆手说，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的，不过这次我要好好想想了。我呢，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想着能孝敬父母，把孩子养大，把自己的小家过好，这就是人这辈子最大的事了。我的信条就是，公家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我也不愿意给他什么党什么人出力，这就是我五十多年来的人生信条。不过现在听你这一讲，好像我的有些想法也不是那么靠得住了。三，明白后三退。过了一段时间，我俩被分到一起做一项工作，我问他三退的事想得怎么样了，他伸出手摆着说，几十年前就不交团费了，早就自动退出了。我说，那不算数的，神佛看的是人心，一个人曾经发过的毒誓，一定要郑重的声明退出才行啊。他转了话题说，给你说个事儿，前两天我女儿回家，说单位的领导找她谈话，要发展她入党，让她写申请书，女儿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就断然说，咱不入，并劝导姑娘，咱小户人家 不求什么当官发财，做个普通百姓，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就是幸福了。入那个党干什么？我听他这样说，觉得他明白的一面，做出了明智的善举，真替他高兴。同时，我又想，是不是自己最近行为上做得不好？单位里天天在一起，是不是忽视了自己平时的言行，没有修好？要不为什么救个人这么难呢？我要认真地找找自己了。元宝接着说，我跟我老婆遇到初一十五，有时间就跑庙里敬香，但我总有一个迷惑，到底有没有神？烧香磕头到底有没有用呀？他又说，我问了庙里的人，他们说的我不信服，想来还是要问问你，只有你才说得清。我说，
我们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
信佛教的许多人烧香念佛号磕头念经啊，天天拜佛呀，仪式也搞得非常隆重，可是呢，做完仪式后人又我行我素，什么也没用。人啊，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对佛的敬仰了。我从修炼中明白，一个人来到世间，无论是享福还是遭罪，也都是这个人自己做的善恶轮报的结果。人一边做坏事，一边求神保佑，怎么可能呢？如果真能求佛达到目的，那不说明神也跟人一样了，可以跟神佛搞利益交换了吗？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说，难怪有那么多好人老是吃苦受难的，可是那些坏人贪官污吏却活得美滋滋的。我说，是啊，世间就是迷啊，人就是只图当下享乐，不计后果造业，迫害神的弟子，可是却不知道所造的罪业将来要下地狱偿还啊，甚至还会殃及子女呢。他若有所思地问我，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迫害你们大法的人，将来会是什么结局呢？我说，我给你背一首我师父写的诗吧，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法证人间诗》。烂鬼已灭绝，黑手化脓血，世人干的事必遭恶意虐。选自《红银二·法证人间诗》。他听后顿觉很震撼，表情严肃地看着我。我接着说，这场迫害就要过去了，对修炼的大法弟子来说，只是一个修炼过程的结束。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苦，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可是对所有的世人来说，真相一显，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元宝哥，你可以为你小家的幸福奔波受累，可是面对邪恶对善良的迫害，你觉得真的跟你无关吗？难道人为了自己生活的平静，可以不敢去面对正义吗？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我会得到什么，因为我知道时间真的不多了。一个生命如果没有了未来，那家庭、子女、儿孙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为了你和家人生命的永远平安，真的要抹去那个邪恶的受记，退出邪恶的组织才有希望啊。他听明白了，看着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说，退，现在就给我退出那个共青团，现在就退出。同事们现在迷惑想不通迷茫的时候，经常问我，你们修炼人是怎么看今天发生的这些事的呢？我就根据他们的接受情况，尽量讲给他们真相。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觉得大法的美好，升起对大法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聊天的方式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我每天都出去一段时间讲真相，和家人同修配合，他发正念我讲。其实我讲的也不多，每天几个，有时甚至只讲明白了一个，但我每天都出去讲，不管天多热，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给安排机缘。出去前，在师父法相前跟师父说一声，请师父加持有缘人找真相、听真相、明真相，并做三退得救度，也请师父加持自己堂堂正正、踏踏实实的救人。我还没有达到同修见面就给资料，见面两三句话就进入讲真相主题的水平。我主要采取聊天的方式，在聊天互动中也能够知道很多世人的想法，与世人沟通，让我们与很多的世人都能够说上话。这样与对方拉近距离后，再切入讲真相的话题就比较融洽。跟对方讲完真相后，我有时间就问问对方，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一般都能明白。我觉得只要对方能听真相，我就要尽力的给他讲明白，否则对方不明白也不算数，不算得救啊。对方听明白后，我就再给他们一份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有时也给一份师父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或一个护身符。有时对方不想要，我就不给，不强求，给了就告诉对方，这经文是我们师父首次向整个人类讲法，在新唐人电视台面向全世界播放，非常珍贵，句句天机，钱我们可以挣来，天机可买不来。别看我是白送给你，这是因为你是应该得救的善良人，看完自己保存好，平时不忙了就拿出来看看，别当垃圾扔了，多看看对你有帮助，能给你带来福报。有时也碰到不相信真相的人，再讲讲，实在不听也不强求。今天就碰到一个只听信共产党的人，和他讲几句，一看讲不明白，我就不讲了，以免让他造业。我岔开话题，就和他愉快地分手了。对这样的人，咱也不能对人家有成见，真心希望他以后还有机会听到真相得救。每次讲完后，我往往会再回忆刚刚讲真相的过程，看看自己讲的有没有不妥当、不符合法的地方，是否暴露出了一些人心，针对这些人心怎么在法中提高。有时偶尔也冒出怕心，这时师父的法会打入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正压百邪。对，我就相信师父，我就挺直腰板给自己增加正气。师父还教给了我改变观念，反过来看问题的法理，我就想去掉那负面思维，正面看问题。他是好人，他不举报。其实从出家门，这讲真相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块试金石，最能暴露人心，最能提高心性。平时明慧网上的每日文章关于讲真相方面的我都看看，看看同修是怎么讲的，有时一些话语、一些资料对自己也是一个借鉴。有时我就存在一个文档里，时不时的看一看。其实面对面讲真相真的是很愉快的，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碰到有画画的、有修画的、有唱歌的、有吹乐器的、有其他信仰的，有山南海北来此地打工的，有教师等等。面对面讲真相就像不出门的旅游一样，既救了人又增长了见识， 而且这种聊天的讲真相方式也挺安全的。同修们，突破怕心，走出来讲真相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其实修炼人都知道要讲真相救人，我发现有个别同修用做资料或发资料掩盖了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怕心。他也知道，其实你突破了做资料的怕心，突破了发资料的怕心，已经很了不起了。再突破一下，开口讲。常人还讲一回生两回熟呢。讲真相也是这样，越讲越会讲，越讲越爱讲。其实写出这些也不是我做的有多好，与那些一天讲十几个、几十个的同修相比，我还差得很远。只是有这些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共勉。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站在都是我的错的角度看一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庭中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我在医疗行业工作，工作中会接触一些药商，有位药商人品好，悟性好，不但接受了大法真相，还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在这个物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他是少数能主动放下通过灰色贿赂与医生打交道的人，我对他也很欣赏与佩服，也力所能及地帮他。由于彼此都注重修德，我这的患者也多，他那儿的药物效果也好，有时我们偶尔见面聊一聊心性方面的事，他还把他信佛教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那个朋友对大法的法理也很认同。因为疫情，很多行业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这个已经成为朋友的药商为了缓解压力，又接了几个保健类的新品，价格挺高，他也向我介绍他的新品，希望我也试试。我用了他的一个新品，效果很好，就是有些贵，他就尽量的压低销售价格，遇到家境特别困难的还无偿赠送。他又有几次向我介绍其他的新品，我回绝了。偶然的一次，他的同事问我，最近销售的药量怎么少了，是不是售后哪里做得不好，他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一下子有种被人利用完成任务的感受，把之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都爆发了，不停地一条一条地数落他们的不是。已经帮助你们很多了，我不求回报，你们怎么还嫌少啊？想发展经济得先积德，而不是一个劲儿地做医生工作，没那么多福分，到头还是一场空。虽然做了很多好事，可有求于挣钱，为事业，感觉那些都是有求而为之。好一段时间，我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劲儿，一想就一堆他们的不是，甚至见面了，脸色都是紧绷着。他那个朋友对我说，你见他怎么那样啊？讲话也不看人家，怎么能这样呢？他也很善良啊。我还解释，
你那是站在是他朋友的立场，我是为工作。振振有词，大有谁也劝不了的架势，把这个药商朋友也弄得很灰心。我也感觉自己这儿好像有个什么劲儿，一直过不去，放不下。可是想自己为了工作也没有不对啊，向内找没找到，又感觉一定有东西没放下。我想觉得自己没错，可能本身就是个很大的盲点，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我就换个位置角度重新看看吧，换到都是我的错这个位置再看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以前盲点看不到的东西一下都暴露出来了。平时自己居高的姿态，说话是质问的口气，好像自己是评判者，自己一身理，向外看别人的不对，用心情主导自己，不高兴就挂脸上，还认为是自己简单直白。于是我把自己生活中工作中接触的人和事儿，用这个都是我的错的角度重新看了一遍，发现看到的与之前完全不同。那一瞬间感觉身体上有一部分物质没有了，轻松了，应该就是过去没有完全找自己所落下的那部分不好的物质。这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我看事物的角度，更加知道如何向内修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